大家早，我们今天继续跟各位介绍这个中论哈，观本住品第九。我们先看这个吉藏大师对本住品前导，请各位看这个215页下栏的第九行哈。吉藏大师先解释啊，说什么叫做这个本住啊？它分三个解释，其实它这个解释呢，就是比较细致一点啊。它分三段啊。我们先解释完，我们再来看它的文字啊。他说，就是在我们所谓的开天辟地之前，就有一个神我存在。那么这个我呢，或是这个所谓世间人叫灵魂呢、啊、那么这个我，它就是作为我们色身六根的一个依托处。这个依托就是什么？就是安住嘛，所以叫做本住。那么换另外一个角度讲，第二个角度讲，就是说因为有这个我，有这个神是灵魂呢，所以诸根可以安住，这就叫做本住。再讲的话就是说呢，就是因为有神我啊作为本，而后诸根后生，诸根依这个神我而得安住，而得升起，所以叫做本住啊，依本而住。这从根讲。那么吉藏大师呢，在这一段文字里面呢，就是从本而说，从本跟住合起来说，从住而说，这三个角度啊来解释什么叫做本住。我们把这个话呢分开来讲，就是神我这个叫做本，住呢就是指六根，就是指我们这个色身呢啊。那么所以本住的话，是以我们的神我，或者叫灵魂，世间叫灵魂呢，为前导叫本，而后呢加上了我们的身色身的六根，所以叫做本住。本住呢，其实他讲的就是我们的神我。来，我们看这个吉藏大师的这个说法啊，215页下来的第九行啊，所言本住者，凡有三义，一云本有于神，故称本住。就是他把这个本住呢，这两个字，就直接的说叫做神我。啊，在诸根之前而安住，就在诸根之前他就有的这个住呢，就是就有这个解释，只是讲这个所谓的神是神我啊，跟诸根就没有关系了啊。那么第二个，他说神为诸根作本，诸根依神得住，叫做本住。这个呢也是从什么，从这个神我立名，可是他多了一个什么六根色身的一个关系，这叫所谓的本住。第三个呢，就是从根上说啊，说本有于神，本来有一个神我叫做本，那么诸根后生依之而得住，叫做本住。那么这个就是把这个住呢解释成这个根，本呢是神我，住呢是色身六根， 这就是人法通论了。乍看之下呢，这三段啊好像很像。我再把它分析一下，就是说第一个是只有讲到神我，就是这个神我呢在开天辟地就存在，就这么一句，这么一个概念叫做本住，本来就有，这个住是有的一个概念。那么第二个呢是说本来就有一个神，那么所以呢诸根可以依这个神我而安住，叫做本住，他这就有了跟根的关系。可是呢他还是重点强调这个所谓的本的概念。那么第三个呢是因为有神的本而后根住上去了，叫做本住。这个呢就把本跟住，本作为神，住作为色身六根呢，两个作为平等的位置，叫做本住。其实呢，其实真正的解释应该是第一个，第二个也可以通，第三个呢可以说是衍生出来的一个解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说透过吉藏大师的这个对于本住这个两个字的解释呢，我们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下什么是本住呢。其实就是神我，就是我们这个有情啊的一个所谓的神识。那么用唯识的说法呢叫做阿赖耶，用如来藏经典的说法就叫做如来藏。那么等一下呢我们就会看到吉藏大师呢就会提到说，其实这个本住啊，如果在别的经典说法，它指的就是什么佛性如来藏阿赖耶，就是这个东西。吉藏大师也不会言说这个所谓的本住啊就是佛性如来藏跟阿赖耶的概念。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对于说这个所谓的本住啊会比较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我们刚刚看完了吉藏大师对于这个神我这两个字的一个解释，就我们刚刚看完了这个吉藏大师对于这个本住这两个字的这个解释啊，我们来看他对本住呢整品的一个思维啊，他从不同角度的来探讨这个本住品的这个价值啊。我们看214页哈，倒数第八行哈，他说这个来意有八者啊，他做这个这一品的这个啊整体的思考了。第一个就是说呢，从本住品跟前面第八品坐坐者品呢来对比的话，坐坐者呢是从人法的用啊，人去做这个法叫坐坐者，它是一种用。那么这一品呢破人法的体，那么这个体是什么，就是人是指有神，法呢是诸根，就是六根。所以这是从这一品和这个本住品第九跟坐坐品第八呢，就是一个是体，一个是用，人法体跟人法用的一个关系。前面刚刚好呢坐坐者坐业啊，这个坐者跟这个做事情呢就有坐者跟法，那么它中间有一个作业，就是一个用啊，所以叫做人法的用。这边呢是神我跟这个诸根，所以叫人法之体啊，就是刚好呢都是人法，刚好呢也都是一个体一个用， 所以这两品可以做一个比对，从体用的角度做一个比对。再看第215页的上来哈，第二行说：“金持一品呢，别破离因即我，于极因离因中偏破离者，凡立人立法，多言法异于人，言异于法，盖是或者之常情，内外之通计。”就是因为他这里面呢是讲到人就是神我，法呢就是六根，或是我们的五蕴身心的。这个本住品里面我们刚刚讲到呢，虽然本住是讲这个所谓的人，可是呢它也隐含设有了这个法的概念，所以是人法之体。那么纵使说这个本住它就是神神我的话，那么它也可以说就是离因，离开了五因另外所执取的一个所谓神我的存在，所以叫做离因即我。这个因就是指的六根，五蕴六根六尘啊，所以呢神我呢是根，根是两个彼此不同的法，所以叫做离因啊，即我。这个我就是指这个本住，因呢就是指六根五蕴，本住是在这个六根跟五蕴之前就已经存有的，所以叫做本住。这是从离因即我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个本住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世间人呢，就把本住这个灵魂呢，作为这个生死的根本，因为有这个灵魂呢，所以有情生死，生死对不对？那么这样一个说法呢，就跟佛法里面的所谓的赖耶佛性如来藏就有一点点类似，或者说是有一点共通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吉藏大师呢就直接谈到说，其实呢这个本住的概念呢，也可以说就是指的佛性如来藏阿赖耶。因为呢在经典里面呢，确实的也是将佛性如来藏阿赖耶作为一切有情生死的最根本处，作为有情的根源嘛。所以从这个角度，这个理论来思维的话呢，佛性就是本住，如来藏就是本住，赖耶就是本住嘛。佛性如来藏赖耶，它就是在一切有情的生死的源头，本来就存在的嘛。那作为唯识的，作为如来藏思想的，你也不能否认说这个立论，对不对啊？确实啊。那这样子好了，那变成是龙树菩萨破了，如来藏破了，唯识破了，佛性了，对不对？这就是变成这里面那个大问题了。于是就有人问吉藏大师，如果这样按照你这样说法，难道说那么 这个破本住品就是破了涅槃，因为涅槃讲佛性呢、啊。这个问题哈、啊，吉藏大师说，他说佛性呢、啊，不是实有或者是实无，也不是即或是离，也没有始终，那么只是不知道的人把它执为一个实有，那这就是所谓的戏论。所以呢，今天破本住呢，是破他的戏论，认为这个法是实有的，不破佛性。所以他说涅槃云呢，断取着不断我见，所以不断我见，这个我见呢，就是指的佛性。好了，整个的问题啊，就在于断取着不断我见的这一句话上面。我们呢，等一下再来讨论这一句话。我们先把吉藏大师的这个论述啊，我们先看过以后，等到讲到这边，这个思维就是第一个，我们讲到说这个本住的定义里面，我们就发觉到了这个本住跟佛性、如来藏、赖耶呢，它有相似共通处。那这怎么解释呢？破了本住就是破了佛性、如来藏了，对不对？那怎么解释呢？所以吉藏大师就说明这个理由，说佛性的本质啊，说有佛性不是只说有个实有佛性，佛性的本质是什么呢？是非有非无的，是非即非离的。所以呢，是破你执着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只取实有的这个概念啊，不破有一个佛性。好，我们先把这个论述先看一遍，我们再来看谈什么叫做破断取不断我见这个说法。我们先看这一段哈，在215页上人的说，此之一品呢是第十一行说，敌破大乘人为释出是佛性一词，则是举始终释出是也，如大乘人之言啊，就是破这个本住品呢，他的思维就会冲击到啊这个大乘的这如来藏的思想啊。说如大乘人之言，本有如来藏为生死一词，建立生死，则以如来藏名为本住。生死有余生灭，如来藏不生不灭，而如来藏离五阴而有，故涅槃云我者即是如来藏因，故知神我佛性如来藏阿摩罗氏等悉是本住之一名。所以我们看这段话呢，是看到了吉藏大师呢认为这个如来藏呢，它就是这边本住的意涵。看倒数第二行啊，说问若尔，那如果按你这样推的话呢，你这个认知的话呢，啊，什么认知呢？他说神我佛性如来藏阿摩罗氏悉是本住之一名，这是吉藏大师的结论嘛。按照你这个结论，若尔就是刚刚讲的一句话，悉是本住之一名的话，那么此品应破涅槃经呢？涅槃经因为讲佛性嘛，讲常乐我净嘛。吉纳回答说，佛性呢实非有无，佛性不可以说是实有实无，说有佛性呢，不是有一个我们凡夫认知的一个实在的一个东西，也不是即什么，也不是离什么，未曾始终而或者恒未知之为有，就是不知道的，不能够了解佛性的执着有一个像，有一个石头 有一个桌子，有一个馒头，这么真实的一个东西叫佛性，这就是戏论佛性，这个就是什么呢？错误的认知的佛性。所以经破其戏论为信实，破什么呢？实有一个东西，实有一个法叫做佛性，不破佛性。故涅槃云，断取着，不断我见。断就是破的意思，破你这个取着，不断不破我这个概念。我见者就是佛性。好，我们刚刚看了吉藏大师这个论述啊，他首先就是把这个本住的一个概念呢，就是作为开天辟地之前我们的神我神识就存在，然后作为一切生死色身的依持的根本，这个概念呢，就是本住概念呢，把它和大乘的佛性如来藏的思想做汇通，最后得到结论说，所谓的神我佛性如来藏阿摩罗氏都是本住之一名，结论。所以这是吉藏大师的一个把本住跟神我佛性如来藏的一个论述一个结合，这是头面一带。然后有人就提出，那这样就是破涅槃，因为涅槃经讲佛性啊，讲涅槃呢、啊。吉藏大师就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佛性的概念怎么样的去正确的认知呢？我所破的是破错误认知的这个佛性，不破真正的佛性。那么所以这里面就有戏论的佛性，就是错误认知的佛性跟真实的佛性的这个差别。这里面呢就是一个所谓的取着跟真我的一个概念，不断我见。所以在这个地方吉藏大师也什么呢，也不得不接受了一个我的概念。那么这个接受这个我的概念里面呢，他加了一个附带，就是对于所谓我的一个执取的一个问题，取着嘛，这个怎么样去思考呢？这样子讲好了哈，我先隔下来，我先打一个比方。我们用做梦还是用做梦啊？我们如果做梦的话，你在梦中得到了财富，得到了名望地位，你会不会欢喜啊？你在梦中呢生病了，梦中被人家追，被人家打，被人家杀，你会不会痛苦啊？会。这里面有个问题是什么呀？就是说梦存不存在？梦存在的，可是梦境的事情不真实。可以听懂我意思吗？我们分两个问题啊，梦你所梦到的事实有那个梦存在，对不对啊？可是梦境所建构出来那样一个情境啊不真实。听懂我意思吗？梦里面有没有你啊？没有你。梦里面有没有财富啊？有没有名位啊？有没有别人来杀你，来追你，来打你啊？没有，都没有，对不对？就是梦里面的这些事情啊存在的，可是呢 它不是如我们所执着所认知的那样子的一个事情。这样听懂了吗？那么翻过来讲，你说梦不真实，可是呢不能说没有梦，听懂我意思了吗？那么当然要从梦不真实彻底否掉说梦都没有的话，这就落入了断灭去了。我们打这个比方啊，各位注意一下，就是说在梦中的呢喜乐，这是虚妄的，对不对？痛苦，这是虚妄的。那么这个喜乐跟痛苦呢，是从有我有人有种种的名位有种种迫害之事而产生的，对不对？那这些存不存在呢？这些也不存在。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人跟法的不存在，没有我，没有人，没有种种财富，没有种种的名位，没有种种的杀打这个嗔恨之事，没有这个事情，所以没有，里面没有真实的人，没有真实的法。可是呢不能说没有梦，或者说你不能说没有一个心的存在，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用这个简单的比喻就知道，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用梦呢把它切割成两个层面，一个是虚假的人法跟虚假的这种苦乐的感觉，这就比喻这个虚假的梦中的人跟我，梦中的种种的财富，种种的名位，种种的打骂的事情，这是法，这个不真实。可是你不能说没有一个做梦的心，没有个做梦的人，对不对？也就是说吉藏大师呢他的这一句里面说，涅槃云断取着不断我见呢，就是我们用刚刚这个梦来比喻说，破的是破你梦中实有的这个苦乐的感觉，以及梦中执着实有人我的一个人跟财富名位打骂的苦乐的事情，这个是什么取着，这个是实有的取着，不断什么呢我见，不断有一个梦心，不断有一个做梦的人，这样是不是分开了？所以啊佛陀讲这个十二缘起啊，一开始就从无明开始讲起，因为无明妄动就是行，行之后就有了阿赖耶识，就是我们投胎了，这就生死根源就出来了。投胎以后就什么呢？就名色，我们的神识和色身结合，就有六根出胎以后触之，就三个大地现起来，就有了这个生死的这个流转，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就出来了。所以啊这个世间的这一切的六根六尘啊，它的本质是在于一个什么呢？一个惑。惑，这个惑在什么地方？惑就在我们的六根六尘上面就已经含有了这个惑。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啊，就这一切法不生，对不对？中论讲不生，对不对？可中论也讲不灭啊。这不灭是什么东西呢？不灭就是这个本住啊。中论讲不来，不来就是不生啊，也讲不去啊。不去者什么？不去者就是不灭者，就是这个本住不灭。所以呢大家要知道，就说中论所破的是破什么？是破我们有情的虚妄执取， 这个虚妄执取在什么地方呢？在我们的六根六尘上面，所有的问题都在这个地方。只要有一丝一毫的根尘的执取，都是我们的无明所为啊，就落入了水平上执取着的这个问题。有一丝一毫的根尘的建立，就落入了无明的执取。我们这样子看的话呢，来看这个本注哈，就会比较清楚。那么等到进入到颂文里面的时候啊，我们在看到龙树菩萨在破的时候呢，我个人有一个感觉，就是他破我们身心的这个相，就是这个根尘的这个相。可是我们有情的话呢，始终会有一个很深的我执的存在。这个因为这个我执太熟悉了，有个我嘛，对不对？所以呢，他翻覆的破这个根尘这个事的这个关系呢，我们可以去认知到他破了这个东西不存在。可是呢，因为我们这个我执还存在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文字的理论呢跟事实的认知啊，好像两个斗不拢的感觉。它破的是破我们的这个认知，可是好像呢这个刀切过去以后呢，这个锋啊，听懂我意思吗？刀切过锋过去以后呢，好像锋还是锋，刀还是刀。这个龙树菩萨破的像刀一样，切个锋一样的呢，锋过去还是锋，就这个锋就是我们的我执啊，切到了，可是呢我执切不断，那感觉就是如此啊。那么这就是刚刚讲这个问题啊，你知道吗？就我们的执着没有破啊，文字听过了以后呢，这个执着在那个地方。好，我们等一下呢看到颂文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我们再回过来看几张大这句话啊，说涅槃云呢断取着不断我见。其实那是引这一句话呢，就这里面有破和不破的两个东西。我们跟各位讲过了哈，就是在中论里面呢，它前面的章节啊，十八品以前呢是观苦集啊，苦集是所要破的。那十八品以后呢是观这个灭道，灭道呢就是我们要安立的。所以呢破是从否定从遮权边讲，灭道呢是从立的从肯定的从表权边说。那么我们有跟各位介绍过，就是说我们把中观的思想啊分成三个层次，配合着菩萨三谛来看。地前呢以空为主，空就是破一切法的不实有性。那么地上的话呢是空有无碍，或是出空入有。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不否定了有的一个安立，这边呢所以不断我见呢，我见即是佛性，就是一种所谓安立的表权的 正面的表述，肯定的表述。这个所谓肯定的表述呢，就是从诸法实相，从什么呢？从地上的菩萨的这种空有无碍，或者是出空入有的立场来观察的话，就非常清楚了。各位看404页上来的倒数第六行，叫涅槃之实际啊，即与世间际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涅槃是极境，世间呢是生灭，这边呢就是把生灭和不生灭呢做了一个统合，这就是一种肯定的一种表述，这就是空有无碍的一种精神。362页下来的第二行，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如来无有性，世间亦无性。那么请问世间无性我们可以就，那么如来无性是可以吗？我们否定了如来的存在。所以呢，中论的一个思维啊，其实它是有不生也有不灭，不生是破，不灭呢就是立。不过它的立呢，它不是从正面立，它是从遮权，就讲不灭。所以呢，我们来思维的话，我想从两个角度思维，第一个从语法的表述上面来思考，中论呢它是从遮权表述的，灭是空无的概念，可是不灭两个否定就是一个肯定，所以不灭这是两个否定的概念，这就是遮权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表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菩萨道的精神立场来讲，菩萨的地前登地跟实地，地上菩萨的这个三地呢，地前的是以空为主，这就是破，地上呢是出空入有乃至空有无碍呢，这个就是所谓的安立，就是出有就是安立。可是这个有呢，它不是如我们凡夫的实有，而是与空无碍之有，是空中之有，所以它还是在一个空的立场上面所安立的有。所以我们这个思维的话呢，我们在读这个中论的思想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如果有个整体的概念，我们就不会落入了一个断面啊，落入一个淡空的一个局限啊。好，这是我们谈到这个本住品啊，这个有关于本住和神我如来藏佛性的一个关系啊，我们根据吉藏大师呢做了这么一个讨论。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这一品的科判啊，这科判写在黑板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科判哈，总共有12颂，吉藏大师把它判成三科，甲一、甲二、甲三，其实主要什么呢？第一科就是破本住，这个本住什么呢？就是众生的本源呢，破了本住就是众生空，所以明众生空义，这前面10颂。第二个呢就是诸根啊，这个根，然后第12颂呢就是呵责外人，既有人法啊，人法啊，这是人空法空，根是法空，重点是破人。破人里面呢有3段，以一、以二、以三，哪三段呢？第一个，从六根前，就是呢还没有六根之前，就是开天辟地以前，有没有一个所谓的本住，有一个灵魂的存在，这是六根之前。 第二个，就六根之内，这个最有名的《楞严经》啊，它是什么？它是找这个心，七处真心有没有啊？这个心的话呢，它跟本住不一样，可是呢，也有相通之处。七处真心呢、啊，这六根之内啊，啊，还有就是六根里面的，再细微的分就是四大，地水火风四大。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品的话呢，主要就是讲到啊，一个神我在开天辟地以前就有的一个神，一个灵魂，一个佛性存在。那么从六根之前啊，在我们有这个色身有这个六根之前就有的一个啊，然后六根之内，然后四大，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整个的这个科判表。我们刚刚看黑板上面这个写的这个科判啊，比较清楚。我们来看这个吉藏的文字的叙述哈，215页下来的倒数第七行哈，说品十二，这一品呢，这个本住品第九这一品里面有十二颂、十二偈，分三段。第一，破本住名众生空义，这是一到十颂。第二，破诸根名法空义，这是第十一颂。第三，呵责外人恒计人法，这是第十二颂。这个黑板上都写得很清楚。倒数第五行，救出六三，就是破本住名众生空义，又分成三段。第一，就六根之前减无本住，就是六根之外。第二，就六根之内减无本住。第三，就四大之中减无本住，即是一切处求无我啊。所以呢，这个求这个本住呢，它是在这个六根中求。这个六根什么？就是五蕴。为什么要就六根中求啊？我们之前讲说这个六根依本住而安住，对不对啊？我们刚刚讲说本住有没有啊？吉藏大师的第二个定义跟第三个定义，先有本住以后六根依他而安住，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翻过来讲说，那么这本住在哪里安住啊？听懂我的意思吗？本住就在那安住啊，本住要依六根而安住啊，没有了六根本住在哪里啊？听懂我意思了吗？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要就六根前跟六根之中，六根前也可以说六根之外嘛，啊，就是就六根以外跟六根以内，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在阿含经的离因有我还是即因有我。这个前面呢，六根之前就是六根离因之前有没有我，有没有本住？六根之中就是即因有没有我？这个阿含经里面常常有的啊，这个我们这个法品里面呢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看这个308页哈，第六行哈，是上半破即因我，下半破离因我，有一个即因我，还有一个离因我，对不对啊？离因我呢，就六根之外，六根之前就六根之外嘛。那么即因我呢，就是六根之内，看到了没有啊？是不是一样啊？这个思维其实是差不多。我刚刚讲了哈，大家要把这个问题要注意到哈，就是我们刚刚讲本住的时候，是从一切万物之前就有一个灵魂，有一个神我的存在，从这边开始讲起来。然后有了这个灵魂，有了这个神我，有了这个佛性以后，然后呢，我们的色身六根才依托这边安住，然后才讲到神我跟六根两个呢互相的依持。这是从解释，从 解释这个品名，解释这个本著这个意涵来讲，那么这整个的品呢，就翻过来讲，就是说，那么你这个，我们之前讲本著的时候，是从六根要依托这个本著而安住，对不对？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思维翻过来讲，那个本著依托什么安住，这就是这个品里面啊，破本著，就六根之前减无本著，就六根之中减无本著，这一个思维的一个原点起点，就这样思维，本著在什么地方安住，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就产生了这个这一品的思维的推理的一个进入。